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陈列恩典的博物馆，恩典博物馆里的每一样事与物，也许很日常，很普通，很微小，却是珍贵无比。因为透过他们，你可以看见上帝恩典的记号。今天与您分享恩典博物馆卷二，你的厨房里。文章来自纳露。米，每一碗普通而简单的米饭，都值得我们感恩谢饭。在心里，你感激为你煮这碗米饭的人，把米粒从田野载到城市的人，耕种这碗米饭的人，还有被雨水、阳光、空气分毫不差地包围着的大地，更是那位匿名的造物主。盐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我是溶解的盐，还是无法溶解的盐粒？盐若不溶解在水中，水就没有办法变咸。盐若不能够溶解于肉中，就没有办法阻止腐烂。虽然盐很普通，但是却很重要。感恩上帝如此的定义我们的生命。鸡蛋，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，从内打破是生命。从外打破是压力，从内打破是成长。冰箱，每一天许多食物都会被我们习惯地塞进冰箱，往往有不少食物被存放久了，渐渐被忘记，最终拿出来时已经不能食用了。每一天我们所领受的话语、思想亦或知识， 如果只是存放在大脑中而没有被应用，没有转化成我们的行为，就如同食物放在冰箱里慢慢过期，失去营养，甚至变质发臭，被丢弃。慢火煮肉，尤其是厚肉，必须用慢火，才可以让热力随着肉质的水分和脂肪一层一层渗入肉层，于是煮出来的肉才会松软美味。在烹饪中，许多的食材都要慢火才能煮得透。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也许我们时常会经历煎熬，我们看不见环境的改变，我们不明白天父的旨意，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忍耐与等候，放下心中的焦虑与不安，让他来掌管每一个时刻生命的火候。器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们渴望拥有更多，时常会用大的容器去要，而用小的容器去给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每个人都有不同大小的容器，用来领受上帝所给予的恩典。我们是否也会选择用大的容器来领受，用小的容器分享给他人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这个世界的法则是，因为你拥有多少，你才能给予多少，而神的应许却是，你给予多少，你将拥有多少。
有一种喜乐深深藏在心的里面，其实快乐的理由已经不见，有一种平安深深藏在心的里面，其实渴望的
难以实现。
有一种决心深深藏在心的里面，即使世界的谎言不断改变。有一种勇气深深藏在心的里面，即使黑暗的势力就在眼前。歌声不息不断
神的叮咛我最爱。
各位听众好，我是葛乔牧师，很高兴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来分享主的话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12-21节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。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，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，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彼得在这段圣经里面，他继续的让我们看见要更认识基督的重要性，要更认识基督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多次的彼得用到提醒这个字，他说我却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，然后在12节讲完了一次，13节他又提了，他说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到后面15节又提到说要纪念这些事。所以彼得他在离世之前，他不厌其烦地提醒信徒要纪念这些事情。纪念哪些事情呢？也就是在认识基督的这些事情上面要长进。我们看到旧约里面，摩西在他临别的时候，他也讲类似的话，在生命记30章15-20节里面，他也提到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福、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，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。他一再的讲到要爱耶和华，要听从他，要专靠他，要遵守他的诫命。哎呀，好像是一个临别的人在那边不厌其烦谆谆教诲，吩咐了又再吩咐，临别的叮咛。保罗也是，保罗在离世之前，他也吩咐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后书4章2-8节里面，保罗吩咐提摩太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。他提醒他们，他说你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你要将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劝勉人等等， 所以这一个保罗带出来的弟子提摩太，在保罗临走之前，他殷切地吩咐提摩太，因为他生怕他再也没有机会告诉提摩太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人，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，当他们要离开了，当他们要离世，他们知道有一些最重要的话，他们会一再的重复，一再的叮咛。而彼得后书，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这些事情，就是他离世之前所要讲的话。他说，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，这表明他知道，因为十四节他就提到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所以他把这重要的信息告诉了我们。有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，在他临终的遗言里面，他写了这么一段话。他说，作为一个世界500强公司的总裁，我曾经无往不胜，在别人眼里我的人生是成功的，但是除了工作，我的兴趣并不多。到后来，财富对我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的事实，就如同我肥胖的身体都是多余的东西所组成的。这时候我在病床上，我回想我的一生，我发现所有这些社会的名誉财富都已经在死亡的面前变得暗淡无光，毫无意义了。所以我现在明白了，人的一生只要有够用的财富，就应该去追求其他的东西。上帝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以丰富的感官，是为了让我们去感受他所预设在人心里的爱，而不是财富所带来的虚幻。这一个显然是一个非基督徒，他也体会到在他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，他感觉呢最重要的不是财富，所以他提醒别人不要追求财富，不要把你的人生都花在追求财富。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听到彼得在这里勉励我们，把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要放在主的身上。如果今天认识了主，我们还在追求这世界上的财富名利，我们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应当不单单是认识主，并且要丰丰富富的认识他，认识到一个地步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有一位上帝的仆人黎托森弟兄，也是中国教会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，带领他的是几位西方的宣教士，其中有一位特别叫做何寿恩的宣教士。这位姐妹，这位姐妹在她临终的遗嘱的里面，她把她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黎弟兄。其实她也没什么东西，除了一本充满了她写的一些注释的这一本救生经之外，她其实并没有留下什么。可是这一本宝贝的圣经从福州寄到当时候上海黎弟兄的手中的时候，他在里面看到有一段祷告的话。这段祷告话说，哦神啊，赐给我一个完全没有遮蔽的光照，使我认识自己的本相。在那一个空白的第一页上面，他写着，为我无所求，为主求一切。这一本圣经何教士的遗言的里面，就说明了他整个人生的焦点重心就是在 为主的缘故，他要求一切，而为自己的缘故，他无所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常常被提醒，很多时候在讲台传道人牧师讲的信息，或者是我们今天读圣经，或者是一些属灵的长辈弟兄姐妹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常常的去被提醒，也去提醒别人，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。就像彼得一样，他殷切的叮咛提醒当时候的教会弟兄姐妹，而且他不是只是在临终的时候来提醒，他是常常的在提醒。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亲的，我们不会说等到孩子要上大学的那一天要离开家了，我们才跟他做一番的提醒。其实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都会提醒我们的孩子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是重要，什么是不重要。同样的，什么是今天基督徒重要的事情呢？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认为当你听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，你觉得又是老生常谈。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追求已经不把它当作是最重要的，已经渐渐的失去了这样子的胃口，那么我们就已经是从恩典当中堕落了。
求神赐我一颗至诚的心，让我养成读经的好习气。求神赐我一颗至诚的心，让我养成读经的好习气。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因为神在圣经中已显露你自己。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好叫我更认识你，因为神在圣经中已显露你自己。心里的万星星，心里的万星星，
黎弟兄，刚才我们提到之所以他被上帝使用，他是一个能够被提醒的人。这些主的使女漂洋过海，从西方来到中国宣教，影响了当时候的黎陀生弟兄这一批的这些年轻人，而他们这一批年轻人被主得着了之后，他们在所生长的这个教会的环境里面，也是一个充满了彼此叮咛彼此提醒的一个教会。所以黎弟兄他自己就说，他说他在头三年做基督徒的时候，起码有50次以上有人来问他，某某某，你早晨几点起来？所以他被问了50次以上，以至于养成了他每一天早起起来亲近神的这个灵修习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也要问你，你早晨几点起来？你每一天有灵修吗？你在外面可能有很多的服事，忙忙碌碌，你可能在外面工作赚很多的钱，但是如果你跟神没有这样子的关系，这一切有一天都很快的会垮掉。有一天你会发现，当你里面空的，你外面也都会空掉。你跟神的关系如果错了，你跟主的关系疏远了，你会发现其他任何的方面都开始会出现问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 所以在我们教会的门训的里面，我们从一开始两年的门训当中，我们每一次都要问说，你的灵修笔记写了没有？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一同在认识基督的事情上面，我们一起来追求，努力的追求。天国是属于那些努力追求的人，做得胜者，在神的国里面做得胜者，与主同掌王权，是属于那些努力追求的人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一再的透过彼得反反复复的常常的叮咛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要我们追求主，要我们爱主，要我们侍奉主，让我们能够不是停留在得救的阶段，我们继续的追求，以至于做得胜者，能够在将来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呼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渴望，我们将来在神的国里面，你说我们就必要像你。谢谢主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号角响起的那一刻，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。
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，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。求耶稣助我体贴你心意，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。
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。